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要说声什么？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年初二的早上。
不是应该说新年快乐吗？
好，新年快乐，祝福你马年就
马儿吃得好，马儿吃得壮，马儿赶快跑，快跑跟随耶稣。
天天吃撒琪玛，但是没糖尿。
哎，然后要扫二维码。
那个昨天说的，今天不说了。
今天早上一
开始，今天是你太开心了。今天是大斋期的开始，
好，
我们应该警惕我们的心，盲灰。我们原是尘土，还要归于尘土。
万峰老师，我觉得我过年好像功力有点退步了。怎么从星期一到今天星期三，我老是说输您呢？但是我们两个不重要，今天的主角要出场，你知道是谁吗？
耶稣基督的门徒琴弦。
好的，我都快说不了话了哈！新年好，每一位听众家人，你们要吵架的话，应该要留待明天嘛，
明天
年初三嘛，
还有下一个。
明天我会禁止他讲话
啊，但是明天才需要大家吵闹闹的才行嘛。对对对，
今天回娘家有的时候也不太开心的，因为要走亲戚。你知道中国人走亲戚呢，很容易呢陷入一个陷阱当中，就攀比
、哎，比较，对，
例如，哎，你们结婚啦，几时要有孩子呢？啊，你什么时候结婚呢？哎呀，你的工作怎么样？这个一攀比呢，
你生孩子了吗？你买
房了吗？对对对，
所以大斋期最好的开始就是你原来是尘土，还要归于尘土，你就这样跟他说。对呀，我们都是尘土，没所谓了，有就有，没就没了。
我知道了，万峰老师就是预告，的确，2026年2月18号星期三是我们马年的第二天，年初二。那但是呢，从教会年历来讲，今天是进入大斋期的第一天，
或者预苦期。
预苦期，
所以呢，主要今天叫上灰日，就是一个蒙灰啊、愧疚啊一些的认罪的日子。那春节怎么认罪呢？我们这么高兴，都叫哈哈哈哈哈那样，
少吃一顿。
可以这样，第一，但是有些时候要应酬不行嘛。但是你可以记得，我们呢是当悔改信福音，是一个除旧迎新的那个过程。
是，我知道了。那还没有让我们今天的主角多说话呢。今天特别邀请琴弦老师上来，因为他星期三是不会上来的，所以今天特别让您上来送送马年祝福吧。
好，送送马年祝福啊！今年是马年，我祝大家呢马上欢喜快乐啊，马上身体健康，还有马上要戒掉一些坏习惯，就好像万峰老师说了啊，预苦期了哈，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改掉了哈，要迎着我们耶稣基督的
复活。你可以试试看，这样倒过来说，你应该好像一匹马一样，一跑尘都飞起来了，你就还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
你就是有这种想象力，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你是不是觉得跟他做节目，一方面好有乐趣，一方面呢，可能血压会飙得好高呢？
不会不会，不要认真对待
啊。我是很认真的，
我说的多么认真，大斋期我一直都围绕这个主题。
两位弟兄稍安勿躁，我们现在先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苦期灵修，真正的进食。马太福音6:16-18，
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蓬头垢面，故意让人看出他们在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让人看出你在进食，只让你隐秘中的父看见。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然赏赐你。
今天是圣辉周三，正式进入预苦期。每年圣辉周三也会读马太福音的6:1-6和16-18的经文。而今天经文的主题呢是进食。以色列人一向有进食的传统，当面对重大挑战或者需要做出关键性的决定的时候，他们都会进食和祷告，寻求神的介入和指引。在新约时代和历代信徒中也有进食的操练，除了寻求神的指引和帮助，信徒更加可以借此来亲近上帝，帮助自己更专心的祷告。此外，进食也代表人格外的付出，帮助信徒体会贫乏者的苦况，同时锻炼信徒的意志。与进食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的行动，经文描述为蓬头垢面。一些教会会在圣辉日进行涂灰礼，把宗支主日的宗支烧成灰烬，涂在信徒的额头上，来作为忏罪悔改的象征。但是经文同时教导，不要高调的带着愁容，蓬头垢面，故意让人看出他们在进食。那么我们是否不应该这么高调的涂灰来让人看见呢？另一方面，上文5有关盐和光的信息里，主教导我们城造在山上，人点灯放在灯台上，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这是5:14-16所说的，似乎跟6:2说的你施舍的时候不能叫人在你面前吹号，在会堂里和街道上。那这些教导是否有矛盾背道而驰呢？那么我们应该高调的来进行礼仪做见证，还是隐藏的低调的进行进食施舍呢？马太福音6的经文一共出现了3次假冒为善，都是用来描述那一批高调的施舍祷告和进食的伪君子。他们高调是因为想得到人的称赞，但是之前5:16主教导我们要高调的做盐和光，这是为了使人因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天父。没有人能够知道其他人做事的动机，表面虔诚的人是否就真的想帮助人，想经历和荣耀上帝呢？有时候可能我们连自己的动机也弄不清楚，但是神知道我们心底所想的是什么。预苦期本身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自省，包括认清自己有没有一些不良的动机。进行圣辉礼呢，是希望透过象征性的行动帮助信徒投入其中，做更深入的自省祷告。重点呢， 是我们有没有荣耀神和造就生命的动机。我们做事有时候可能有一些连自己也不察觉的不良动机，请在这遇苦期中多做反思，求圣灵帮助自己认清不良的动机，并且靠神净化这些问题。请在这个遇苦期选择一些进食的方法，例如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选择几天的进食，或者每周某两天进食午餐，又或者在复活节前完全不做某些自己很喜欢做的事，例如喝咖啡、打手机游戏、看电影等等，来作为广义的进食，并且在期间多做祷告，锻炼灵命和意志。不要让人看出你在进食，只让你隐秘中的父看见。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然赏赐你。马太福音六章十八节。
遇苦期灵修，真正的进食，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2月18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们要谨慎自守，尽心地祷告，那尽心的人就像那生命的光芒，因为万物的结局尽了，当彼此相爱，那日子耶稣将要来临。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你们要谨慎自守，尽心地祷告，那尽心的人就像那生命的光芒，因为万物的结局尽了，当彼此相爱，那日子耶稣将要来临。
你们要谨慎自守，尽心地祷告，那尽心的人就像那生命的光芒，因为万物的结局尽了，当彼此相爱，那日子耶稣将要来临。
那天使吹着号角齐声赞美主，荣耀的耶稣要永远来作王。那天使吹着号角齐声赞美主，荣耀的耶稣要永远来作王。
的时间是早上的7:44，是吗？
的尾巴，
好，
四十五了，现在、
是。那刚才呢，有不甘寂寞一定要跑出来讲尾巴的万峰老师，还有我们的清贤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刚才呢，我们就进入了教会年历的预苦期，第一次灵修。
其实呢，这个礼拜的灵修都是跟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有关，其实都是这个预苦期大斋期的这个灵修的部分。那不如也可以说说，为什么它叫预苦期，也叫大斋期？到底这个是什么东东来的呢？其实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受难节、复活节的预备的节日，所以呢，我们就预尝这个受难节的那个苦，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走那个往下的路，所以它叫预苦期。那为什么叫大斋期呢？就是因为以前的人呢，其中一个受苦的那个方法就是不吃饭。所以对他来说没饭吃呢也是挺苦的哈。那同时间他不吃饭的时候呢，他把那些你不吃饭省回来的时间用来祷告，省回来的钱呢用来周济穷人。
这个万峰老师说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真的在这一方面要多一点的操练。
对呀、因为你看秦贤多胖，万峰多胖。
那文慧也要注重一下了。
也要记得进食的副产品才是减肥，正产品不是减肥。
正产品就是我们的心灵。
生命的提升。
对了、是是。好，那已经呢要进入下一个栏目，大家期待的就是这一周我们的春节特辑，我们的刘芳老师要出场。那他说过了。就是呢我们日益世代的什么呢情绪性消费、
还有新型的社交。
对，你学到了没啊？
没有。
我有留意这些。
我是老人呢、
然后呢今天会说什么呢？其实他们可能也是挺脆弱的。究竟他们弱在哪一方面？
通常是你说他脆弱，
他不承认，
人家多刚强
呢。谁说的？
这是你的心理标签。
我告诉你，
就讲到标签了。对了，
我告诉你，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是勇于承认自己的，所以可能你也
对啊，我也很废。文慧老师，你多担待就好了。
我不听万峰老师，这个不是日世代的人。
你就说我更废就好了。我比万峰更废。
你接近日世代，
在废人当中，我是个废魁。
天哪，说不下去了，
说不下去。我们
马上播放栏目。
对，好，我们听刘芳老师说。
Z 世代的十字路口，
青春的无限拉扯，
多元的心灵坐标，
听懂他们就听懂未来。
你说等你十年再来说话，我把承诺也叫上，不加班不代表不努力，我只是把命留给自己。
刘芳，
看不懂的 Z 世代。
是我的方式，强是我的本事。
各位亲爱的听众家人，欢迎回到我们的系列专题《看不懂的 Z 世代》，我是你们的朋友刘芳。那么在之前呢，我们已经提到关于 Z 世代这个看不懂的情绪性消费，还有看不懂的这些新型的社交关系。可以说这些都是非常直观的，我们都可以用眼睛看到、观察到，或者说我们自己周围就有这样很多的例子。不过呢，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慢慢的更加深入，相对可能也有些沉重，也是让牧者和家长们也感到很焦虑的。关键词就是脆弱。尤其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媒体呢，也会把现在的年轻人或现在这个时代标签为一个脆弱时代。或者说呢，确实在近十年来，我们的朋友圈或者社交媒体上，到处呢也都是关于心理健康的各样讨论，也有非常生动形象的词汇来描绘现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哈。比如说啊，脆皮大学生啊，甚至说20多岁、30多岁呢，也会戏称自己是脆皮老阿姨哈。甚至我们特别在社交媒体上也很喜欢说什么活人微死啊，然后什么暖暖的尸体啊，然后我突然又活起来了呀，要么就是吐槽，你看看我现在有一种美丽的精神状态。其实这是一种反讽的语气哈，就是说我感觉我自己都快疯了，但是呢我又不知道怎么跟这个世界相处。那么这些看起来非常的矛盾、非常诙谐、黑色幽默的这类讽刺性的段子或者语言模式，也算是现代年轻人帮助自己排解内心的纠结或者对于这个世界荒谬的一种出口吧。当然，关于一个脆弱时代，更多不只是一些网络用语而已， 而是我们可以更多看到、更多听到的一些实实在在发生在生活当中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听到有些学生因为抑郁或者焦虑，又出现了一些什么比较严重的事情，或者我们自己周围也有这样的一些年轻人身处于这样的焦虑、抑郁的困扰当中。所以很多的长辈呢，既担心又觉得真的很困惑，就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人均都有点啥心理问题。前几年呢，就是很容易听到说，哎呀，不好意思，我有社恐，哎，就是社交恐惧症哈。或者说有些时候一生气起来呢，就指责一些人说啊，他就是回避型依恋，我们要离他远一点。那么这两年呢，除了社恐这样的说法呢，也很容易出现大家会说，哎呀，我有 ADHD， 就是注意力缺乏，就我们俗称多动症啊。要么呢又变成指责另外不尊重自己或者伤害自己的感觉的一些人呢，就是说他有 NPD， 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哈。不过说实话呢，刘芳自己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些感觉，多多少少我都感觉过这些标签呢还是会跟自己有一些关系的。比如说为什么这几年的年轻人喜欢说自己有 ADHD， 就是注意力缺乏，很大程度上真的就跟现在这个时代对于电子屏幕的使用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眼前脑子里实实在在长期随时随地的充满各种各样的资讯，都是一种入侵性的打断我们的注意力的状态，所以确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更多人容易出现这种注意力缺失的症状也不奇怪。所以这个人均脆弱的时代，对于很多的老人家或者老一辈人来说，也觉得是有一点难以面对，或者不知道怎么跟年轻人去沟通。有时候他们也会说，现在生活这么好，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还要面临吃不饱穿不暖的处境，还下地干活呀，这情况也没见谁抑郁了呀，现在的孩子都不愁吃穿的，怎么动不动就觉得自己心里有问题了，那是不是太娇气脆弱了点呢？是不是就是缺少锻炼呢？那首先我们还是要先放下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批评和论断哈。那我们也一起能够走进这一群脆皮年轻人的内心世界，要看看这些标签背后到底是矫情呢，还是跟这个时代有关的一些暗伤呢？那不妨让我们先来看看几个具体的场景。现在的社交媒体上很流行一种自诊的风潮，就是所谓自我诊断。比如说有一个年轻人刷到一条短视频，就说如果你经常忘记带钥匙，还一天要检查好几次，而且常常坐不住，爱发呆，听人说话容易走神等等，那你很有可能就是有 ADHD。 于是看视频的这个年轻人呢，可能一拍大腿就说，哦，原来我不是懒啊，我可能真的有 ADHD。于是呢，可能在现在这个时代哈， ADHD 就成了一个流行的身份标签。另外呢，抑郁和焦虑这样的词也比较常出现在 Z 世代的对话当中，可能对他们来说，这不只是偶尔的心情不好，而是一种生活的常态了。他们可能会说，反正日常就是活人微死，我今天就是碎了，又裂开了，我就是间歇性的踌躇满志，持续性的混吃等死等等。其实这里确实有一个让我们有些疑惑的地方，就比如说像 ADHD 这样的这个多动症的标签，在以前看来，我们都觉得这不就是一个很负面的吗？不是人有都想要摆脱这样的一个标签吗？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其实自己也不是说真的愿意去医院做诊断，又常常的把这些问题呢贴在自己身上呢？那其实当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我们要理解的是，标签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防御。当一个年轻人他发现自己无法达到社会的期望，无法完成老板的 KPI， 无法在这个优绩主义的社会上跑赢的时候，如果他就这样承认他不行，那还是会有自尊心的毁灭的。但是如果他能说，哎，我就是有某种病，我就是有某种外部我不能控制的原因，那就是一种正当的撤退的理由。所以呢，这些标签其实是他们在向世界说，请对我温柔和包容一点，我其实已经忍耐多时了，可能很快也就到极限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Z 世代是第一代完全在信息爆炸当中长大的孩子，也就是意味着不管是他们主动还是被动，各种各样的信息都会向他们涌来。这个里面呢，也存在各种各样不同量级的比较 就由此产生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曾经父母辈的这些人际比较呢，可能还是在一个院子里，一个村子里，或者某一条街，最多就是某一个镇上，某一个市里。但是现在的孩子，他被比较的范围却是在全世界。他们睁开眼睛就能够通过互联网看到世界上最优秀、最富有、最漂亮的人，他们都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些人也总在进一步的抓取你的注意力，不断的向你去兜售如何变得更成功、更美丽、更富有。甚至呢，更吊诡的是，在这些的信息里面，他们还频繁的会使用普通人这个标签。比如我们常常也会刷到说，哦，普通人你只要做到这三步你就能怎么怎么样，普通人这三个月做这件事情结果怎么怎么样。其实说到底还是在一个无休止的比较当中。这样永无止境的比较让大脑长期处于一种慢性的应激状态，不断的羡慕他人的同时也会不断的自我怀疑。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离开这些资讯爆炸的平台，因为对于效率和新鲜资讯的渴望也是我们的大脑无法停下来，又得同时切换很多不同的频道，然后就身处于这样的一个你可以更好但就是追不上这种反复的循环拉扯之中。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是一台老式的电脑却被强行安装了超负荷的软件，那么系统总是会崩溃的，只不过是时间快慢的问题。那说了这么多关于这个脆弱时代的一些客观现象和背后的原因，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又该如何看待这种普遍的脆弱性呢？首先我们还是需要纠正一个信仰的误区。比如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说，抑郁是因为信心不够，焦虑是因为祷告太少。这种说法呢，背后的逻辑不一定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就是简单粗暴地留下这样论断性的结论，那往往只会造成的是一种伤害。因为真实的人本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软弱和疲乏的，我们都得学会从神那里支取力量，而这本身也需要很多的时间，也需要周围人的包容、承托、耐心和支持。圣经中从来都不回避谈论人的脆弱性，就比如说我们都特别熟悉的伟大英雄和君王大卫王，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的人生当中也充满了极其真实的心理挣扎。在诗篇当中，大卫毫不掩饰他的痛苦。比如说诗篇六篇六节就说道，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浸透。还有诗篇55篇4到5节说道，我的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当然我们知道诗篇里面还有数不尽的类似表达自己内心痛苦无奈的一些诗句。刘芳常常在想哈，如果大卫王活在今天，那么按照很多人的标准，他大概会被诊断为重度抑郁，或者是甚至有点惊恐障碍。当然我们熟悉大卫故事的人也知道，他确实在一个很大的压力之下。但是重要的是，他的那些负面情绪并没有让他失去上帝的爱，而相反，这是因为他敢于在上帝面前真正的碎掉，并且摊开自己的碎片，他才找到了真正的医治。另外的例子呢，再比如那位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他才刚刚在加密山上战胜了450个假先知，那是何等的刚强。但是当耶洗别威胁要杀他的时候，他竟然跑进旷野，坐在一棵罗藤树下求死摆烂躺平。他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其实也很像现在年轻人特别爱说的一句话，哎，算了，赶紧毁灭吧，不想活了。所以其实在圣经当中这样的例子也是挺多的，这不也就是典型的心理崩溃吗？但是你看上帝是怎么回应的呢？首先上帝并没有指责他说，你的信心去哪儿了呢？相反，上帝却是用极大的耐心在等待以利亚，并且派使者把他拍醒，还让他吃饼喝水存留他的性命，然后让他接着睡着继续的恢复他的能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是尊重人的心理局限和生理局限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他对我们的知晓其实更加胜过我们自己。所以呢，所谓 Z 世代的脆弱，其实不是 Z 世代独有的问题，只是他们有一种这个时代独有的表达的方式、表现的方式。只不过在这个太过于崇尚优绩主义、效率为上、丛林法则的现代社会当中，人们已经太容易遗忘一个真理，那就是人本就是脆弱和有限的。就像刚才所举的这个社交媒体信息爆炸的例子，其实这个世界还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地在告诉年轻人说，你就是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而这些成功的标准呢，也是非常单一的，就是更高、更快、更强、更美、更富有、更好看等等。要么呢，就是要告诉你，你要自我成就，你只要努力就可以达到上限，甚至突破上限，你就是可以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或者说你就是要达到一种自我的实现等等。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种期待和一种鼓吹，本身就是一种变相的造神运动。而当年轻人发现现实当中的自己就是脆弱不堪，也发现自己根本造不了神的时候，或者就是哪怕连最简单普通的期待或者小小的成功都达不到的时候，那当然会有一种崩溃的感觉了。所以其实当我们认识到脆弱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和提醒，让我们知道自己不是神，而能够转向神。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如果一个年轻人因为自己的病或者弱而彻底放弃了自我的骄傲，转而投靠那位造物主，那这份脆弱本就是他得救的入口。
情绪价值成为消费新货币，
搭子取代传统社交，
脆弱不是贬义，
性别标签正在撕碎。
这一代年轻人让人抓疯。
2月16日星期一到2月19日星期四，除夕到年初三，
刘芳分享看不懂的 Z 世代。
那么如果你也是一个在实际的学业或者职场上有各种各样挣扎的年轻人，那么相信你也常常会有前面所说到的这些挣扎困扰。可能你真实的觉得自己有特别大的焦虑和抑郁，也为自己的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而感到苦恼，甚至还会有更多更具体的一些感受，比如说你每天早上醒过来觉得胸口压着大石头，或者也可能因为工作或者学习上出现了一个小错误就整夜焦虑，甚至到失眠的程度等等。那么在这里也希望能够给我们自己一些提供帮助的工具和方法。比如说第一种，就是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并挑战一些我们灾难化的思维。我们确实是一个焦虑的时代，但是焦虑呢，本身是源于我们把一些后果想象的过于可怕、过于严重。比如说，如果在工作上面，我们会觉得，如果我这个工作没做好，我这笔单子没做好，我就完了，我就会失业，我就会成为废人。甚至并不一定是需要一个特别具体的错误，而有可能就像现在这个时代都在告诉我们 AI 马上要取代人，我们将面临丧失工作这样的危险，或者说经济下行确实已经让很多人失去了工作。那不管是我们还在岗位上战战兢兢，还是我们可能真的已经成为了失业者，很有可能我们都会以自己的那个模式继续去想象更严重的其他后果。那么每当我们陷入这样的焦虑甚至一种恐慌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停下来，把这样的一个思维不如把它写下来，写下来把我自己真正担心的事情是什么一条一条理出来，然后就在想说，其实这些有多大的可能成为真的呢？即便这些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么这个结果就能决定我的价值吗？它真的能够改变我是谁吗？就像我们前面所举的大卫的例子，他也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 应当要仰望神。诗人也无数次的跟自己的情绪对话，所以我们也常常的需要去抵挡这种灾难化的思想，甚至这种灾难化的思想有时候还没趁我们注意就溜到了我们的思想脑海当中，控告我们就是一个失败者。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身份是由基督决定的，而不是由我所谓的 KPI 决定的。刚才所说的这一条呢，是比较针对我们怎么跟自己相处的一些小的方法。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也是需要建立我们安全的边界，以及找回真正的安息。首先，建立安全的边界，其实是在保护我们自己，让我们跟这个不断要入侵我们的世界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而安息呢，又是让我们知道不断的要回到神的面前，更加珍惜和他的关系，而这样的一个关系也是需要操练的。这样一个人均 ADHD 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大脑过载的，所以呢，我们确实需要建立起围墙来保护我们真正能够安静的时间，保护我们不要总是有那样的惯性和冲动去寻找手机、屏幕、各种各样的媒体、小视频，或者不同类型占满各种各样空白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能不能有些时候吃饭的时候就更多认真地享受吃饭这件事情，把我们的注意力可以关注我们吃每一口食物的这样的感觉味道是如何，而不是吃饭的时候每次都是打开手机要看着点什么才能自己一个人吃饭。其实这个对于身体健康、肠胃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呢，属灵操练安息这样的一个功课也是非常重要的。安息我们都知道不是周日去教堂而已，而是承认即使我不是在工作的时候，神依然是在掌管世界，甚至神也是有权掌管我们的生命生活的。而当我们不断的主动或者被动的被这个世界的各样的信息所入侵，甚至被主宰的时候，我们就只有不断的被这个洪流袭击推搡。所以我们确实需要做出主动的一些回击，建立清晰的边界。比如说，我们每天就给自己定一个少刷手机多长时间的目标。我们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手机 APP 可以帮我们做到这一点。如果你真的想尝试的话，那是有很多方法和工具的。但重点就是，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去实践这件事情，去保护和夺回我们的注意力，并且呢，也保护跟神的关系。说实话，这当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比如说刘芳最近呢，就想操练我不带手机进入卧室，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也发现有一个惯性呢，总是让我觉得哎呀，好像我睡觉之前还是想看点什么。但是当你每一次都刻意的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也会慢慢的发现确实睡眠会更好了，也有更多的机会真的让你自己安静下来，可以有这个祷告的时间。那么作为周围的牧长、导师或者教会，我们其实也有很多可以帮助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方面。那首当其冲的就是一定要克制住我们想要给建议的这种冲动。最好的陪伴就是一种同在，就像以利亚求死的时候，上帝没有给他讲一通大道理，而只是在一旁为他提供了食物、水和安静的同在。所以我们要允许年轻人就是有一段时间不在状态，允许他们就像以利亚一样在罗藤树下歇一歇，允许他们真的有这样的躺平的时间，甚至是摆烂的时间，让他们真的知道原来我是有这样被允许的可能性的。那另外一点呢，我们也要警惕受害者的心态，但要接纳真实的软弱。我们也要去引导年轻人，让他们知道把标签当成免死金牌从此躺平其实肯定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你内心深处也知道这只是暂时的一个逃避的空间，而不是往前走的解决方法。比如说当一个年轻人用抑郁、焦虑或者 ADHD 来标榜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认同他的 真实的这些感受，但是呢，也可以慢慢的陪伴的过程当中也提醒他们，确实这些心理学的词汇，不管是焦虑、抑郁、ADHD， 都很好的解释了你的困境，他们当然是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所在，但是这些解释它并不能定义你的价值，也并不能主导你的生活方式和你未来的选择。你的价值并不在于你的专注力有多久多长，也不在于你的情绪能有多稳定，而是在于你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所以呢，也不需要把这些情绪描述的标签贴在自己身上去解释自己所有的问题，反而可以更多的去学习真正的直视自己这些的感受，自己也不需要那么着急的就贴一个标签给他们，缓一缓，慢下来，把自己的这些真实的感受，这些害怕能够带到上帝的面前，赤露敞开的交给神。那么另外呢，除了这些个人内心方面的一些建立之外，还有一些就是真实的团契也会对我们的属灵健康、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在职场或者其他社会的关系当中，每个人多少都戴着面具，而如果在教会当中，大家还是被要求表现得要属灵、要完美、要充满喜乐，那这不也是一种属灵和教会意义上的 KPI 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本身已经非常疲惫和脆弱的年轻人，当然只会躲得更远。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学习像大卫一样，在以基督为中心的团契当中，能够学习分享哀歌，能够真正的有这样安全的空间去交托与安息。那么最后也跟前面所说到的非常一致的，就是要建立属灵的安息日。既然像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时代的病根就是信息的过载、入侵和掌控我们，那么教会和家庭就应当成为真正的减压阀，就尽可能的营造那些让我们脱离过载电子信息的一些情境，常常组织去爬山啊、郊外啊，去体验真实的受造世界的美好，或者当我们进行真正的深度的人际互动的时候，也刻意的将这些信息过载的源头，比如说手机、电脑或者其他电子设备，放在一个我们不是那么容易抓取到的地方，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觉察到当下这个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所面对的真实感受和对方真实的人与我们的关系。总结我们今天的话题， Z 世代所谓的看不懂的脆弱，往往是对这个过热的时代的一种生理的反抗。那么作为长辈，我们需要的不是给他们施压让他们变强，而是给他们一个可以流泪的港湾，也让他们明白在主里你可以软弱，你可以安全的被接纳。愿主能够赐给我们一颗为年轻人心碎的心，也赐给我们一份陪他们走过旷野的力量。
今天天气冷，想要躲在被窝，心情不好就会想要闹个别扭，不行不行，你一定要振作。我开心的去念书，还是要念书。当你觉得烦恼的时候，就听听这首歌。当你觉得寂寞的时候，那就想想我。书桌亲一亲也会变得宽阔，铅笔握一握也会变得暖和。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请你相信我，跟我一起说，我会考一百分，
我会考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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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好一百多分。
嘿，你也考几分啊？
我考一百分。
加油！
情绪价值成为消费新货币。
搭子取代传统社交，
脆弱不是贬义，
性别标签正在撕碎，
这一代年轻人让人抓疯。
你听我说，这样子才对。
怎样哦？
你说的对，我的梦想在一步步实现。我说的对，我会比昨天更加的耀眼。就算随心所欲也没关系，至少我勇敢坚定，超越自己。
哎呀，这话我说。
2月16日星期一到2月19日星期四，除夕到年初三，
刘芳分享
看不懂的细致的。
我说的对。
早上8:15，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2月18号星期三，大年初二，马年的年初二，为您播出的线上今天7:30到8:30。今天呢，我们三位在这里跟您一起回娘家，
有我费奎万峰，
费奎帮你揪这个、
最奎的朋友，我是费奎、
有我秦贤哈、
对，还有文慧啊。那么有谁呢？欢迎您呢，可以在第五空间冒泡，也欢迎您可以透过电邮短信呢，将您的春节祝福送给我们。我会请万峰老师用 AI 作
曲。什么？
我今年就是特别交给你这些任务，从昨天开始就要忙了。马儿一定要跑，不跑就会变成一匹废马，知道吗？
哦，今天好多这个废纸出现了。
好，那这周呢，其实除了刘芳老师的、他的专辑，我们呢还有每天教一个动作、因为真的怕大家呢，这匹马儿吃的又肥又又什么呢？又钝
。
对了。跑不动，所以我们每天教大家一个动作，养养我们的身体的气血，好让我们能够呢身体健康，做事呢就利索。那我们说过了，就是轻拍臀腿还有跪坐。今天练什么呢？
练啥？
金鸡独立。
怎么能站高干豆豆那样？你应该弄个金马独立才行吗？
对不起，您这只鸡学的不像。真的不像吗？
像那马，哎，
也不像。好了，不用再学了。
不了
对，
不是罗文辉嘛？
你不要弄笑了，让我跟秦贤老师都说不出话。
啊，真的是抬起一只脚这样子。
对，站立，先站好，
站立，
双脚并拢。
嗯，
那或者是稍微分开一点也行，不要分得很开啊。
是，
两手自然的放在身体两侧，抬起一只脚放在另外一侧大腿根。
大腿根，
我觉得你这马年不应该练这金鸡独立，你练金马独立就好了吗？就你的
金马也是要有一只，要有不要有两条腿？
对啊，
腾起来一样的，
前腿就腾起来，就用我们的手
就站着就好了。
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跟万峰老师对话，反正记得哦。那可能很多人呢做不到一件事，就是把腿呢放在大腿根，因为这个真的是要身体很柔软，而且你的脚呢要够长或者是瘦一点。那还有呢，就是一放呢你可能发现自己会倒，如果可以的话呢就靠墙，一只手呢撑着墙，然后呢做这个金鸡独立，保持身体直立5分钟。
哇，5分钟这么长。
对，然后接着换另外一只脚金鸡独立试试看。接下来呢我就请你站起来金鸡独立，我们一起来听我爱背金句。
新春已到来，
年
年都有余，
快
乐在准，
乐
在每一天，
恭
敬崇拜神，
喜
从上帝来。
献上今天，
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恭喜恭喜。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金句，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
真言4:23，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
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这一周背诵的箴言书4:23讲到呢心的重要。那么心如此重要，我们要如何护卫它、看守它呢？因为作者两次的强调要保守，要保守胜过一切，就像呢设置了双重的护卫一样，一关一关的保护起来。如何护卫我们的心呢？我们都知道人堕落以后，心就被罪占据了。耶利米书17:9说什么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呢，保守心的方法就是把智慧的言语存记在心中。这是来自箴言书4:21的经文，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也就是说呢，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好像诗篇119:11说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如此呢，我们才能够从神领受一颗新的心。好像诗篇51:10诗人祷告的，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被神呢，将我们的心改换一新。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4:23他所说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那么护卫心，我们知道就要是将神的话存记在心嘛。而护卫心灵的重要，是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可以翻译为因为生命的泉源由心发出。泉源，我们知道泉水的源头如果是清洁的，那么它流出来的水，那些泉水也是清洁的。所以呢，就有圣经学者说啊，约翰福音7:38记载，主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说这句话，可能就是引用本节箴言书4:23。也有圣经学者呢，就形容生命的开关就是心，就好像那个电的开关一样。我们日常生活所有的果效都是要由心发出的，心就像我们生命的开关，就像那个电的开关，如果你要让电流通，你就要把开关开起来，你让开关关起来的时候，电就不流通了。照样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依赖我们的心向什么东西打开，向什么东西关闭。我们的心是我们这个人生命的本质，是我们日常生活以及我们这个人的开关。所以呢，箴言书的作者强调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最后让我们透过一个问题来重温我们刚才查考的，我们要如何保守护卫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小朋友放假啦。
小莫恩早上好。
宝贝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天成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你放假了。
小莫恩啊，那么今天呢你跟我们连线了，你是放假，你要背京剧吗？
背京剧的。
好，先背。
约伯记22:21，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阿门，
阿
门。
哇，你真是很流利啊！
哎，小木恩，那我要问问你呀、啊，这里说呢，会有福气，也会有平安，要先做什么事情才会有福气，会有平安？
先认识神。
对，好棒、啊！
你觉得怎么去认识神呢、啊？
祷告。
还有呢？
唱诗歌。
唱诗歌，还有呢？
背经
句。对了，我们能够认识神呢，知识上是因为我们读了圣经，透过读圣经我们就知道好多关于神的事情，还有关于神跟我们之间的事情，这样的信仰就很牢靠了，知道吗？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今天年初二呢，我们特别邀请琴弦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什么呢？就是今天很多人会回娘家，所以为过年期间家人能够和谐相聚，有机会传福音，也能够坚守信仰立场来祷告。
回娘家也应该为娘亲祷告
哦，好啦，
好，我们就一起祷告吧。好，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大年初二的日子可以呢，很多人可以回娘家跟家人相聚，我们就为着这个相聚的时刻我们献上感恩，希望我们的听众家人也可以跟他们的最爱在一起重新的可以每一年有相聚的时光，也希望在这个机会可能呢不容易的，但是希望呢在这个相聚的过程中能够有机会可以分享福音给我们的家人，特别是还没有相信主的家人听，也为着自己呢能够在新年有很多的传统啊习俗里面呢可以坚守信仰的立场来祷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希望每一位听众家人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心灵也更加的健康，我们这样祷告感恩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舅舅新年快乐，祝你们今年平安又喜乐。姑姑姑丈新年快乐，祝你们今年身心灵都健壮。亲朋好友新年快乐，祝你们今年和耶稣同行每一天。献上今天，祝您阖家新春蒙大福。
不要忘记呢，今天除了年初二以外呢，也是我们的大斋期的第一天上灰日，所以呢祝福你记得啊，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还是要靠我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字。
哇，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对，
怎么
隔了几天过了一个年，你灵性大为增长。
我一直都很高啊，只是展示不出来。
好了，你现在展示出来了啊。
您知道他不能夸的，他一夸那尾巴就翘起来了。
对对，好，祝福每一位听众家人年初二快乐哈。
嗯，是的，我是文慧，
我是琴弦，
我是万峰，拜
拜
拜。
展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